弟兄姊妹大家好。
好。
我们看见这几天啊，美国这个疫情啊，就新冠疫情呢、好像越来越扩散了。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也不需要惊慌，不需要害怕。那么最重要的是要用信心学习住在主里面，要有确定的把握住在主里面。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感谢他。好，在聚会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欢喜的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你是我们的主，你掌管一切。亲爱的主耶稣，虽然你的审判在全地，但是你保护你自己的羊群，保护每一个弟兄和姊妹。主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一同来读你的话，来领受你自己的教训，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所以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整个人向你敞开，好叫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中，在灵里与主有敞开的交通。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属天的百姓乃是在你的手的管理底下，所以我们一同把敬拜归给你。愿晚上这点时间因着你的话语的解开，让我们领受你生命的丰富，主啊，让我们众人都得到你自己的供应。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虽然外面有患难，有许多的艰难，我们仍旧能够欢欢喜喜的生活在你的跟前。谢谢你的眷顾、怜悯和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哈，我们来到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一同读一些的经文啊，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涅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招我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我们跳到这个第9节啊，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着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时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第13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那么第14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二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下面就是保罗所说的一篇信息。然后呢哈，我想我们就跳到这个 43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要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好，我们再看啊，这个到48节啊，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把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那么13章这里呢，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的那个光景。我们前面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开头的光景非常好，但是很快的啊，犹太教的那个思想和他们的习惯传统就进到教会里面，就律法主义的人呢在教会中就开始掌权，结果呢这个使圣灵的工作就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时就看见圣灵的工作就开始转到安提阿。感谢主啊，在安提阿这里教会的见证是非常的美好。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安提阿这个地方主的工作从那里往外邦去，它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所以安提阿教会的光景是更符合于主的心意的。那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从前面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啊，我们能看见安提阿教会他们的在主面前那个美好的光景。我想这里我先和弟兄姊妹讲几个重要的点啊，那么然后呢我们进入经文里面仔细的再有点交通啊。那么安提阿教会的光景呢，他们符合于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到的，他们在第一个点就在认识主耶稣的真道上同归于一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班人他们对神的目标很清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侍奉上面呢他们明白神建造教会的那个目的是什么，他们很清楚这个点啊，并且呢众人在那里在真道上面大家同归于一啊，在就是在属灵的认识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有共同的一个认识啊，这是他们的一个长处。第二个长处呢就是呢在圣灵的主权下啊，他们同心侍奉主，道路很清楚啊。所以一个教会啊，目标清楚，道路清楚，非常的重要啊。他们在这里我们能看见圣灵在他们中间的明确的工作啊。然后第三个点啊，那么我们能看见呢他们相互之间的配搭非常的和谐，这说明什么呢？他们这班人的确背十字架跟从主啊，所以在十字架的工作底下，恩赐的配搭和运用啊完全和谐，哇，这是一个教会的美好的光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若是哪里啊弟兄姊妹能在侍奉上达到和谐，那实在是一个美好的光景，就说明呢他们的使命上面也是清楚的。他们不仅目标清楚，道路清楚，他们的使命也很清楚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能看见安提阿的教会在主的手中实在能满足主的心意啊。所以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有原则，他们也有实际啊。那么弟兄姊妹，你先有这么一个印象啊，然后呢我们回到 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啊，他这里呢开头讲到说呢，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啊，他这里首先就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恩赐，一个是先知，一个是教师。教师，弟兄姊妹们，我这么多年侍奉主啊，我里面深深的感觉到这两个恩赐今天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恩赐，两个都是话语的恩赐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有人有先知讲道的这个恩赐，有人有做教师可以教导的恩赐啊。这两个恩赐的配合呢，就是真理在神的百姓中间呢，能更多的被人所认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的恩赐呢，通常来讲它是为了全体的教会，众教会的。那么教师的恩赐呢，多半在地方上的啊，是为着地方上的圣徒。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人呢有先知的恩赐，有异象，有启示，可以把神的话语的真理的原则带进来。但是怎么样，还需要有教师们根据先知所释放的这个启示，那么把它带到生活里面，教导神的儿女，那么能够使神的儿女们在属灵的生命经历和生活上面呢，有确定的原则可以根据。所以这两个恩赐在教会里面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今天在我们地上的聚会里面，我们看见有些弟兄们的确他们有属天的异象，他们能把神那个荣耀的启示，把神原初的心意啊，把神永远的旨意那么解释给我们听。但是呢还需要有一般人怎么样，有教师的恩赐，能够呢领悟了这个之后，然后呢再教导这些其他的弟兄姊妹。我很记得啊，从前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告诉他在上海蒙恩得救，他就讲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经历。他那个时候还在大学读书呢，那么那个时候尼托森弟兄在上海，当然尼弟兄是一个有启示的人，先知的恩赐，所以他把圣经真理中间的很多亮光启示呢，把主的话解开来了。那么他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姊妹给他们的帮助最大，那这个姊妹呢就是汪佩珍姊妹了。他说就常常把他们学校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召集到他的家里，然后根据倪弟兄所讲的，然后呢他再把他解释啊，根据他个人的经历再给青年弟兄姊妹讲得更清楚。所以那个时候给他们的帮助，到后来弟兄常常告诉我们，他说他们很少有机会能跟倪弟兄接触，因为倪弟兄太忙了啊。那么呢他说这个姊妹给他们的帮助啊，叫他们终身难忘。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在教会里面呢，这两班的恩赐如果在一起一同配搭的话呢，那显出来的功用就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见在安提阿教会中啊，就有这么好处啊，他们不仅有先知啊，也有教师，有几位啊。那么我们觉得在安提阿教会的里面呢，首先告诉我们他们在神的话语上无缺啊，在教导上面也无缺。哇，这是多么美好的光景。所以安提阿教会能够影响那么长远啊，弟兄姊妹们，这两种恩赐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恩赐。那么还有就是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呢？你看见啊，他这里讲到了五个人是吧，一个巴拿巴，一个西面，一个路球，一个马念被扫罗。这五个人呢有五种不同的背景的。他们虽然呢在背景上身份上面都差距很大，但是他们可以怎么样在主里面呢合而为一啊，那么有一个身体的侍奉在那里啊。这里给我们看见犹太人跟外邦人呢，他们再也没有那些形式上面的背景上传统上面的一个间隔，他们能够完全的能够在一起啊，我想这个是非常美丽的。那么这个巴拿巴呢，我们知道 他是居比路的犹太人啊。那么这个西面呢，他是一个有罗马名字的一个犹太人啊，在路加福音23章那里提到他。然后呢，这个路球的古利奈人是个北非的，可能是个黑人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马涅，他是跟分封之王希律同养，是个贵族啊，是个贵族。然后再加上呢，保罗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背景的啊，拉比的背景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几个人来自这么样不同的背景，从前的话呢，他们是彼此排斥的，对不对啊？那个中间的鸿沟很大，彼此之间根本不可能相聚在一起。但是感谢主，现在他们来到了安提阿之后呢，你看见他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再也没有这种外表的这种分别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难怪安提阿的教会呢，能够在历史上产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影响啊。他们呢，确实是在主的救恩里面啊，也达到了主所要他们达到的这个目的啊。所以他们在那里，第二节说他们在那里侍奉主，在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的侍奉啊，他们非常的认真的啊，他们心中里面火热，也充满着这个负担啊。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光景的衰落啊，就是因为我们呢太松散了，太无所谓了，对主的事啊一点都不认真啊。那么他们在这里呢非常认真，他们侍奉主啊，你看见那个进食就说明他们刻苦己心的，他们为着主的名，为着主教会的见证，他们是那样的迫切的在主面前侍奉主。那么这一般人，他们这个侍奉呢，给圣灵有了出路啊，所以这里圣灵说话，弟兄姊妹们，圣灵在耶路撒冷本来可以说话的，但到后来呢不能说话了，但到了安提阿，圣灵得到完全的自由，圣灵可以在他们中间说话。弟兄姊妹，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圣灵说话，就是神有他的心意可以显明，说明了他们在神的手中，那么可以接受神自己的一个带领啊。这里我们看见了，那么他们不仅尊重圣灵，圣灵也在他们中间可以居首位啊，可以自由的来引导他们啊。所以这里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教会中该有的正常的美好的光景啊。所以你看见那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弟兄姊妹们，这里呢没有讲说圣灵对哪一个人说，而是前面讲的这五个人呢，他们灵里面都响应啊，他们都清楚圣灵给他们的带领。在教会的侍奉上，你不能光是一两个人有圣灵的感动，最好是大家都在圣灵的带领中啊，有明确的带领。所以你会看见在这里啊，圣灵的工作在安提阿是多么的自由，多么的能够为主啊，众人都能摸到圣灵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人呢，现在要被打发出去的时候呢，他们大家灵里面都很清楚，你们并且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像今天呢，在基督教里面人弄一个组织，弄个什么拆船的组织，然后募捐一些人，能募捐一些钱，然后打发人到哪里去。不，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所有的工作都在圣灵的手中，在主的手中，是主说了才算的。今天呢，你要不要被打发出去，不是一个组织啊，一个工作打发你，乃是圣灵在这里掌权打发的啊。所以这个跟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很多光景都有很大的差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必担心主的工作了。我就说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很清楚，神告诉我们神全地的工作，时间中的工作都握在圣灵的手中，所以你不必为主去担心啊。我们不必在那里为主来筹划做谋事，你只要好好的跟随圣灵，圣灵就会带领。所以安提阿的教会这里呢，出现了一个非常美丽非常正常的一个光景啊。我们只要尽我们这部分的责任就可以了，主会尽他的责任啊。这就是在侍奉上就是我们当学习的啊。我们应该有认真的态度啊，我们应该有同心的这个服事，那么主就会做他自己的那一部分的工作，并且呢圣灵的这个带领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众人对圣灵都有敏锐的感觉和反应。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没有人的工作啊，所以这里圣灵说呢，去做什么？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今天的侍奉主的人呢，没有自己的工作，工人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工作啊。今天我们在地上侍奉主，必须清楚。我这些日子啊，在主日和弟兄姊妹不断的讲到，我们是仆人呐、啊。我们不是主人呢、啊，主耶稣是主人呢、啊，他是这个家的主人，他统管一切，他计划一切。我们没有自己的计划，没有自己的工作。一个侍奉主的人只能听命的啊，这个才是真正做主的工。所以在同一个世纪啊，我们就看见这帮使徒们呢、啊，他们真的是侍立在神跟前的仆人，他们是听命行事的，他们从来不做自己的工。所以因此呢，他们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名声，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利益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安提阿教会那里，神的灵开始按照神的既定的计划，按照神的心意，开始要把福音的工作往外邦去，往全地去啊。那么只有安提阿的教会给圣灵有了这么一个自由做工的机会，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不能拦阻神的作为啊，我们只能顺从神的作为。但愿主在我们中间也能够有这样的很通通的路啊。所以当他们清楚了要派这个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啊，第三节说，于是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哎呀，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啊。所以这里呢，当他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众人又进食祷告。因为这个往外去的工作非常的不容易，这不像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初期的教会中啊，各方面都是不方便的，那么并且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他们的感觉很沉重啊，他们的刻苦己心，就众人就进食祷告。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进食呢，也是为着某一个目的啊，为着某一个需要来进食的。这个进食呢，不是我们今天有人把进食当作好像一种修行一样的啊，那么呢用这个来了，就只能不是的。在主的工作上有这种需要的时候，我们应当刻苦己心，那么有迫切的祷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安提阿教会也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看见他们的祷告生活非常的有力啊，所以他们就进食祷告之后呢，然后呢，他们按手啊，这个按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联合，我们的按手就是一个联合。虽然是我们的弟兄们出去了，但是我们真的是在灵里面跟他们同去的。这里就是身体的原则啊，在身体的原则中往前去。所以呢，不是巴拿巴跟扫罗他们出去做工就他们的事情，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有一个身体的感觉。我在这里也多年，我也感谢主，很多时候都会打发我出去做工，我就看见背后很多弟兄姊妹们在祷告中纪念啊。那么其实呢，你们在祷告中为我祷告的时候，就是你们跟我一起出去了，在灵里面出去了啊。那么所以我们的侍奉呢，不是 一个单打独斗的啊，那么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按照自己的恩赐自己在那里做什么，不是的。用总是一个身体的原则，所以这个按手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一个原则，是一个联合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我们能看见他们在侍奉上面啊，真的是有非常美好的这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前面的这一段啊，一节到三节，让我们看见整个安提亚教会他们在主面前的侍奉的情形，那个是多么叫主的心得到满足的，是多么让圣灵啊，能够自由引导工作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为着聚会而聚会，是为着主的心意而聚会，是要让主的心意得到很通的路啊！我们要寻求这个，好让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能够把主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安提亚教会是教会历史上面的一个美好的榜样啊！我们感谢主，这个榜样比耶路撒冷教会的榜样要来得更好，能更符合于主的心意啊！所以这个很叫我们稀奇，对不对？本来我们想耶路撒冷是多么重要的地方，这个安提亚，这是一个外，好像这是一个大城，但是呢，这个好像要比起耶路撒冷那个地位上面是比不上。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来看的话呢，安提亚更符合于主的心意。所以今天呢，安提亚的教会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巴望主的恩典，那么在末后的日子啊，在地上还能得着更多的安提亚的教会。我愿我们的聚会也能成为安提亚的教会，那我们在主的跟前就有价值了。所以下面呢，我们就看见啊，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就奉差遣啊，他们奉差遣出去，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见保罗他们出去的第一次的行程。那么第一次行程，第四节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啊，你看见他们一路上跟随圣灵的带领啊，他们就到哪里去呢？他们就下到这个西流基啊，因为安提亚是个内陆的城，这个西流基呢是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海港啊，所以他们就到了西流基就开始坐船往居比路去。这个居比路啊，那么我想现代的一些有的翻译成就是塞浦路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吧啊。那么这是地中海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岛。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知道是巴拿巴他的这个故乡，所以那个刚出去的时候呢，就怎么看见圣灵的引导也是这样啊，先到了居比路，那么至少巴拿巴在那边长大，所以对那个环境呢还稍微比较的熟悉一点啊。他们这个到了这个居比路岛上的塞浦路斯岛上的一个城叫做萨拉米啊，他们就上路之后呢，那么他们就开始啊，这个一路上就开始传福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好像还是受到了一些这个背景上面的限制啊，所以他们只向什么犹太人传福音，到犹太人各会堂里面传讲神的道啊。他说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因为这次他们是带着马可，这个约翰就是马可啊，不是使徒约翰，是马可做他们的帮手。他们经过了全岛，然后来到了帕佛。这个帕佛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帕佛呢是居比路的那个首都啊，首都。但是呢，在当时呢，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非常的迷信，是一个外异教所充斥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到那里去之后呢，就碰见了一个人啊，那么 这里的路加记载的，他们碰见了一个人会行法术的，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里一个犹太人啊，他会行法术，然后呢，假冒先知叫做巴耶稣。那这个人呢，常和这个方伯释求保罗同在。这个释求保罗是什么人？方是什么人？就等于市长啊，他是帕佛的，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市长，他就跟这个市长呢常常在一起。那么这个释求保罗呢，是一个通达的人啊，就是一个很有见识、很聪明的一个人啊，他懂得很多的，所以呢，这个他也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啊，所以呢，这个人呢，你看见他有一个宽广的心胸，他不是光受那个行法事的行法术的人的这个假先知的影响啊，那么呢，他呢愿意接纳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个人呢，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开明的人士，非常开明的。所以呢，他也把巴拿巴和保罗请来了，要讲，听他讲道。结果呢，那个行法术的这个一缕马呢，这个一缕马的意思就是行法术的意思啊。那么他呢，就出来阻挡啊，叫这个市长不要听他们的，不要听他们的话。那么在第九节这里很特别啊。这里我们看见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扫罗改名字了啊，是从在居比路的帕佛这里，扫罗改名叫保罗啊。保罗的名字从这里开始。那保罗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就是 little 的意思，就是 small， 就是小的意思。今天有很多人喜欢取名叫保罗，他不知道保罗什么意思呢？保罗意思就是微小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保罗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他现在更微小自己，他觉得侍奉主啊，一个人必须站在一个微小的地位上。当然也有弟兄姊妹、弟兄们读圣经说呢，这个保罗这个名字是希腊名字啊，扫罗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啊。所以他现在改了，用了一个希腊的名字，当然这个也是对的啊。但是呢，我们感觉到啊，保罗在这里说也要改名啊，那么也有属灵上的一个含义。感谢主，他微小他的自己，觉得我们觉得侍奉主就是应该这样啊。一个人在主跟前呢，不能把自己看得很大，不能把自己看得这个。很了不起。保罗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又有遇见过主的经历，又有雄厚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啊，知道这个摩西五经，非常的这个有丰富的知识的一个人，他自己是很聪明的。但是保罗这时候感觉到侍奉主需要微小自己，因为在神的跟前，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对不对？他也知道只有当你微小自己，你就能更多的怎么样呢，更多的被神所用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只愿主为大啊，他愿意微小自己，他改名叫做保罗。那么当他改名叫保罗的时候呢，他又被圣灵充满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这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就保罗完全不依靠他自己的经验，不依靠他自己的智慧，不依靠他自己的才能，不依靠他自己的知识啊！弟兄姊妹们，他完全靠着圣灵行事。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能在主手中被主用的人，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圣灵可以用的人。所以我们记得保罗蒙召的时候呢，他神主说呢，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对不对？一个侍奉主人要明白我们自己呢是一个器皿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就被圣灵充满啊，他就定睛看着这个人啊，看着这个行法术的人，哇，他在这里灵里面呢，你看很有确定的把握，并且很强啊，刚强的灵， 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山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立刻眼瞎。哇，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保罗的能力。当保罗被主的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像彼得一样的啊，那么有一个审判的一个权柄出来了啊。这个的确，弟兄姊妹，在当初的侍奉当中，我们知道，因为使徒们出门做工作，那整个外面的世界都是异教的世界，对吧？所以他们出门非常的艰难，所以神让他们带着神的权柄在各地侍奉。所以有弟兄们告诉我们，你今天呢，如果越到那个迷信厉害啊，那个封闭的地方的时候呢，侍奉主啊，神迹奇事特别多，全能就特别的显得出来。的确也是这样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保罗就用神的权柄审判这个人，结果呢，他呢真的眼睛就瞎了，四下找人，求人拉他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无惧于仇敌的权势啊。今天我们知道，只有主是全能的主啊，侍奉主呢，如果你能够跟主在一起，主能使用你，那么仇敌的权势就算不得什么。结果呢，这件事情呢，让这个方伯看见，这个市长一看见之后呢，哇，这么真稀奇啊，所以他就立刻就信了主了啊。所以这是在那个帕佛这里哈、啊，那么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那里服侍主，首先呢，就让这个市长信了主。然后呢，他们就离开了居比路啊，他们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这是一个省啊，庞菲利亚的省里面有一个海港，一个地方叫做别加啊，他们来到了这个，来到了别加，其实呢，他们其实是坐船呢，从帕佛其实首先是来到一个亚大利的地方，这是一个海港。然后从那里呢，走一段路程就到了别加啊。那么在这里呢，到了别加，结果到了别加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约翰就离开，就马可呢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这里呢，圣经没有记载马可为什么离开啊。但到后来呢，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为着马可争执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明白一点，因为当初呢，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呢，他们讲述一点外邦的情况的时候呢，这个马可就这个年轻人就很羡慕啊，哎呀，他里面很激动，但是因为这个巴拿巴是他的表哥了，所以他就要求他们说，能不能带着我一起走啊？啊，这年轻人我们知道都是很冲动的，血气方刚，对不对啊？那么一时的勇敢啊，我不知道巴拿巴怎么跟他讲，巴拿巴也许告诉他说，哎，这个侍奉主很辛苦的，他说没关系，我能吃苦，你知道年轻人就是这样，对不对？但他们真正的跟着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只不过是经过了居比路这个岛，经过了这一段路程之后呢，这个约翰就知道了侍奉主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所以我常常对很多年轻弟兄姊妹讲，我说你想侍奉主，你首先你要弄清楚服侍主不好玩的啊，不要看别人哦，我到处去怎样，弟兄姊妹，不是的，侍奉主很艰难的啊。所以这个约翰跟着他们，他才跟了一段的路，他就受不了了啊，吃不了这个苦了，所以到了别家的时候呢，他就跟巴拿巴和保罗说，对不起，他不行了，我吃不了这个苦，我要回去啊。所以年轻，那个时候年纪轻，对吧？那吃不了这个苦，所以他就跑回耶路撒冷去了。但是他想到说，你看这耶路撒冷有自己的家，多么舒服，对不对？跑到外面来，又担惊受怕，又吃苦，所以受不了，所以这个约翰就离开了啊。 不过我们到后面还会再讲到马可的事情啊，感谢主的恩典呢，马可后来的光景还是非常的好。但这个时候呢，就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里带领年轻人也是一样，有时候年轻人很冲动啊，一股热血上冲的时候就哎呀要奉献的要做这个，但是结果呢，到最后我们看见做不成，就年轻人不能吃苦，对不对？所以呢，也都要有耐心啊。那么他们离开之后呢，这个保罗跟巴拉巴就离了别家，他们往内陆走啊，内陆来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叫比西底的这个安提亚。这个比西底是一个省啊，安提亚是其中的一个城。这个跟前面的安提亚这是两个不同的城啊，弟兄姊妹不要搞混了啊，在这里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那么到了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他们进了会堂里面啊，保罗在那里讲了一篇信息，这篇是蛮大篇的一个完整的一篇信息啊。他们进了会堂呢，在那读了律法的和先知的书啊，然后呢，那个管会堂说你们有什么话请说，保罗就这样开始讲论。那么这一段话呢啊，那么分成几个段落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么头一个段落呢，我们看见呢，他是回到以色列人的旧约的历史的里面，因为这里呢，还是面对着的是一些的犹太人啊，所以呢，保罗就用犹太人的背景的情况对他们来说话啊，那么就讲到神怎样拣选以色列人啊。怎样的用大能带他们离埃及，在旷野容忍他们有40年，然后又灭了迦南的七族，把地分给他们为业。后来呢，在他们中间设立士师有450年，那么一直到撒母耳的时候，后来呢求一个王，那么扫罗王做了40年，然后呢废了扫罗，又选大卫做他们的王啊。那么呢，结果这里说呢，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是要遵循我的旨意。那就说呢，他就从这个历史中啊就开始引下来，就是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要选立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啊。所以呢，保罗用旧约的论证啊，那么一直讲到神的恩典，怎样拣选以色列百姓。主要是什么呢？是为了引进基督啊！所以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是要引进基督啊。那么，然后呢，到24节开始呢，他就用新约的这一段话来引证。那么从施洗约翰开始讲，这里这个约翰是施洗的约翰啊，他说呢。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啊！那么约翰先为主做见证啊，然后呢，这个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呢，弟兄们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中间传讲敬畏神，他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啊，所以在这里他就引用了这个新约的一个论证，就是呢把基督表明出来啊。那么我们看见呢，保罗这一段的信息啊，思路是很清楚的啊，从旧约整个的历史的演变一直讲到新约的开头啊。那么在这里讲到因为耶路撒冷的居住的人和官长，他们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这应了先知的预言。弟兄姊妹，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啊，我们中文呢没有能够把它翻译出来。他这里说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那个原文里是说呢，你们没有听见先知的声音啊。 我们知道在先知的书的背后呢，有一个声音啊。你们只读了先知表面的书，而不晓得他们背后的声音。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的啊，先知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啊。那里中文也是翻说预言中的灵异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其实原文是先知的灵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看见了先知在每一个不同的朝代里面出来，当君王当祭司的职分衰落，君王的职事失职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先知的职事来做这个弥补啊。那么先知们呢，在不同的时代中，在不同的君王不同的百姓的环境中间为主说话，好像他们说了很多不同的话，对不对？我们读旧约的先知书时候的读了很多不同的话，但是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先知的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原来呢他们讲了很多外面这些东西的不同啊，其实呢那个中心点的意义是一样的啊，是为着基督做见证。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们，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中过来了，教会在地上的外表的情况、生活的情况、聚会的情况、做工的情况都会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不管你哪一个朝代，都是为什么基督做见证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那么为基督做见证，这个才是一个中心思想。所以呢保罗告诉他们说呢，你们只在表面上读先知的书，但是这个先知的书背后还有一个声音呢，你们没有听见。所以这个是重要的提醒。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听见圣经背后的声音，就是主要对我们的心说话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光在字面上得到很多的知识啊，很多道理啊，这些东西。所以犹太人的情况为什么后来会变成犹太教，变成一个宗教，就这样。所以我们晓得2000年的教会历史也是一样，主的教会在地上怎么会变成了一个宗教行为的呢？就是什么，只活在字面上，看不见听不见什么先知背后的这个声音。所以斯巴克弟兄啊，曾经有一篇信息就讲到这个点了，他也是他个人的经历。我们知道从前呢，他在基督教里面他是牧师啊，两个礼拜堂的在那里做过牧师啊，那么也做的好像蛮不错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他又很聪明，他又读了很多这些这些外表的这些知识道理啊，那么他也有口才，但是后来呢，主让他听见先知书背后的声音啊，所以他里面得到开启。所以今天呢，能够开启我们的是这个背后的这个声音。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地上跟随主，必须从圣灵啊得到里面的开启，里面的眼睛要开，里面的耳朵要开，里面要能听见声音，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有很多人感觉到说，你讲这个不是很玄妙吗？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里，不仅保罗是这样，约翰也是这样，对不对？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明明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听见、可以看见、可以摸到的啊。这个属灵事情对我们来讲，这应该是非常的真实。所以斯派克弟兄曾经有一次遇到他这样讲，他说，我到现在感觉到属灵的事情对于我比物质的事情更真实。你看这个是多么宝贵一件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讲是不是相反呢？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东西我们感觉是实在的，而对灵里面的东西感觉是好像不实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落。所以弟兄姊妹们，仰望主的怜悯啊，那么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要能听见先知书背后的那个先知的声音。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明白啊， 因为你们读的只是字面的东西啊，这个不明白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反而把基督定的死罪了啊，正好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了。你们应验的先知预言什么？应验的负面的东那一面的东西的。如果你们听见了先知的声音的话，你们不可能把基督定了死罪的，对不对啊？这里这个保罗呢，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有经历的人，从那个情况里面过来的，他知道犹太教从前逼迫主耶稣所犯的错误是多么的大，对不对所以他晚年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情，他就懊悔了，他就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啊，弟兄姊妹们，他觉得是多么的得罪主啊！得罪的太厉害了。那么，所以保罗对这件事情是有深处的一个感觉的。所以你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人，那么这个和这些官长们，他们因为活在宗教的这个蒙蔽的这个情况的里面啊。结果呢，不仅不能符合于主的心意，反而成了什么神心意上的一个大的一个拦阻啊。他说呢，虽然呢查不出他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因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是没有权柄可以杀人的。但是呢罗马人可以杀人，所以就求了当地的这个政府啊，求了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呢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了啊。那么感谢主啊，保罗在这里讲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在28、29节呢，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保罗在这里告诉犹太人，主耶稣钉十字架，这是圣经老早就预言的，这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所以他在这里呢，是恳求，希望这般在他面前的犹太人，他们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他们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第30节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在初期的教会，我们看见他们所有的见证，所有的讲论都集中在主的复活上。这是教会在地上最大的一个见证啊！什么叫做为基督做复活的见证？就他生命的主，他是活的神。今天教会在地上也是，我们不是见证一个宗教，对不对啊？不是有个宗教的信仰，总是劝人为善，劝人做好事。不，弟兄姊妹，教会在地上，神的儿女们在地上，基督徒在地上，最大的事情是要见证那位复活的主。所以主要在我们中间是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约翰到晚年的保罗到晚年写信给提摩太书，他就讲到，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是生命之神的一个教会，应该是神是在我们中间是活的。当然我们用这个话来讲不是很合适，但也只能这样表达，对吧？是神活在我们中间，不是你今天整天都看见都是这些人，看见这些外面的活动，看见这些做这些外面的节目。不，弟兄姊妹，教会是一个叫人能够遇见神、看见神的地方啊！感谢主，我们的神在这里。我也敢做这个见证啊！在西雅图40多年过来了，主是在我们中间的啊！我们有太多的事情看见是主的手。亲手在那里带领的啊，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不能够像这个初期教会，像安提阿教会，圣灵的工作能表现得那么的强烈，我们对主是有亏欠，但是主确实在我们中间，确实在这里引导一切的光景。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最重要的是为着主的复活做见证，就证明他是生命的主，并且复活的意思就是他胜过众仇敌，他是得胜的主，从死里出来的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说呢，那从加利那31节的时候，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者。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不仅显给玛利亚，显给那些姊妹们看，也显给门徒们看，并且显给很多人看啊。后来弟兄姊妹们，你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里，保罗告诉我们一时显给500多人看。那么主为什么出来显现给他们看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要他们为主的复活做见证。那么今天呢，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不需要肉身眼睛看见，在灵里面我们要能够为这位复活的主做见证啊。基督徒呢，把主活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他说呢，我们呢也抱好消好心情，这是一个，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呢 啊就是呢应许祖宗的话啊，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了啊，叫耶稣复活了。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保罗在这里，这个时候他对基督啊，耶稣是基督，他里面的认识是多么的清楚啊，他呢几乎把旧约时代中他过去所有的认识的知识的，现在圣灵的启示里面都变成了明亮的光啊，所以他的信息刚强而有力啊。他在这里呢，他说呢，这些已经应验了啊。他说正像诗篇第二篇上面记得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从前呢，犹太人呢怎么读也不懂，从前保罗读也不懂，是吧？什么叫做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是指着主耶稣道成肉身说的。现在彼得里面，保罗里面是完全清楚。你看看以前，我想保罗每次读到那里就不知道是指的什么说的，犹太人也不知道指的什么说的，为什么圣经出这么一个这么一句话，现在因为耶稣的关系，道成肉身的关系，哇，真理都被解开了啊，这么明亮啊。他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故意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感谢主啊。所以呢，在诗篇第16篇，所以弟兄姊妹们，诗篇第16篇我们会背啊，这篇圣经非常的宝贵，我过去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了，那是一篇预言诗，讲到主耶稣的特别后面几节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说又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神给，当然了弟兄姊妹，神给大应许大卫的那个圣洁可靠的恩典很多啊，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呢，有好多篇都是论到主耶稣基督的，对吧？都是预言的诗。那么诗篇16篇呢，是很有名的一篇啊，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然后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感谢主啊，他就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复活这件事情跟大卫所得出的启示连在一起了啊。弟兄姊妹们，现在他要让犹太人明白，大卫服侍了他们那一个世代啊，在世的遵行了神的旨意，这个是什么？指着基督说的啊。原来大卫服侍的也是神的旨意啊，他就睡了啊，归到他祖宗那里一见朽坏。大卫死了，是吧？大卫曾经为神做过好的君王，那么大卫死了，大卫朽坏了，但是大卫预言的那一位呢，却是不见朽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大卫在世的日子也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所以你看见啊，保罗在头一个世纪啊，他因为呢曾经在律法底下受过严格的教育，他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律师啊， 能够辩护啊。所以有些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感觉到整卷的罗马书就好像是保罗在法庭上面做律师的一个雄辩啊。那今天我们看见保罗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根有据，所以他对这些犹太人呢，那么在这里把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从历史从过去这些人物身上重新把它说明。哇，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明白保罗这篇的信息，你就感觉保罗这篇信息真的是何等的有力量了。他说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大卫只不过是为基督做了见证，感谢神啊！他在地上他的那个最重要的服事还不仅是建立以色列国啊，最重要的服事是服事了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不在乎我们外面做了多少，如果我们所行所做的都能符合于神的旨意，那就有价值了。那么什么是符合于神的旨意呢？就是一切都为着基督啊，为着主的复活，为着他的生命做见证，那么这个服事就值得了。所以有很多人讲大卫服事的他那一世代人就碎了，哎呀，这个真是太好了。如果今天呢，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服侍了我们这一代的人，那么你睡了也安息了，那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短暂的一生的里面能像大卫一样在神的旨意上面认识基督，用基督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服侍这个时代的人，那么这个就最有价值啊！感谢主，保罗告诉我们，大卫所服侍的这位主呢，他是复活的主，他永远不朽坏。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地上呢，没有什么东西不朽坏的，每样东西都会过去的，是吧？那么只有基督是不朽坏的。也只有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所做所行所活出来的是不朽坏的，感谢主啊！所以保罗呢，当初得到了启示，明白这个，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主耶稣才是真正的救主，能救你们脱离罪恶的。”所以你看见保罗的那个信息那个焦点非常清楚，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呢，我们传福音呢，弟兄姊妹们，不是传一个我们自己的道理，传一个人生的哲理，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要叫人清清楚楚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只有他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呢，他说呢，你们信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哇，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所得到的释放，他过去怎么样呢？他就信靠摩西的律法，对不对？他是法利赛人呢，他要做个好的法利赛人，严格的持守律法，很辛苦。现在他知道不需要这样。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也是，你们守着摩西的律法的话呢，只有他能叫你们称义，你们是没有办法得称义的。在40节他就警告他们，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啊，那负面的东西啊，咒诅啊，那些审判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是轻慢的，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保罗讲到这里就很激愤了。我们能感觉到保罗那时候讲这个道的时候，这个灵是多么的刚强啊，他这个越讲那个好像这个灵里面越激愤啊。所以他看见这一班人，他把这个道讲给他们，就是希望他们悔改啊。这个保罗灵都激愤起来了。弟兄姊妹，你读这篇信息的时候，你会有这个感觉， 就像我们今天讲到，比如说讲到这个邻里这个积分的时候啊，声音也变大了，这个灵也出来了，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最后要希望他们能够醒悟过来啊。讲完了这篇道，他们出会堂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请说：“你下个主日啊，再讲一讲吧。”哎，他们有人有反应啊，这还不错啊。他们觉得听了之后呢，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呀， 那么所以散会以后啊，这个犹太人和进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保罗和巴拉巴，感谢主啊，这篇信息啊还蛮有果效，有些人犹太人信主，还有一些进犹太教的人啊，这外邦人他们也信得住了啊，所以呢，保罗和巴拉巴看见他们信得住，所以就劝他们勿要很久在神的恩典中啊，不要离开这个恩典啊，既然信了，要坚决到底啊，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他们。到了下个主日啊，哇，不得了了，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你看保罗这篇信息啊，这个影响力是多么的大啊！激动人心啊！那么叫整个这个城里面的人，当然弟兄姊妹们，古时候的那个城里面的人啊，不像今天这么多，尤其那个海岛上面的一个城，那么如果能来上这个一两万人呢、啊，恐怕就不得了了啊！因为那都不是什么大臣啊，所以但是呢，这个影响也很厉害了，对不对？全城的人都来了啊，这个人一多啊，哇，这个犹太人就受不了了，他们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因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他啊。这些犹太人他们呢，持守传统啊，他们在犹太教里面呢是忠贞的人，忠心于犹太教，他们说这个不得了了，这个保罗这样一讲影响力太大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嫉妒，那么就开始起来反驳，就跟这个保罗开始来争论啊，毁谤他。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说啊，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拯救，直到地极。”保罗为着他们的刚硬啊，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了啊。他们，并且呢，也不畏惧他们的这些的抗拒，放胆的、大胆的就告诉他们说：“他说呢。”这个道呢，原先是讲给你们的，你们应该是首先能够得蒙恩的一批人。的确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历史上面呢，主的工作开头是在犹太人中间，神并没有丢弃犹太人，对不对？神主的救恩首先传给他们，但是呢，遭到他们的拒绝，遭到他们的抵抗，遭到他们的弃绝，非常的厉害。所以说保罗呢，这个时候就很厉害的对巴拿巴两个很厉害就对着他们说啊，他说因为你们弃绝这个，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这个话都很严厉。他说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因为主已经告诉我们了，说要叫他的工作能够达到地极去。哎，这个话呢一讲啊，哇，这些外邦人听见了就欢喜了，他们就高兴了，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初期教会的历史，主的工作是怎样从犹太开始慢慢的往外邦人中间去，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所以一直达到今天，你我这些人都能够蒙恩得救，这真是主可等大的恩典呢！他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人都信了。这里讲到预定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一面来讲我们是听道得救，从另外一面来讲我们是神所预定所拣选的一般人， 以弗所书后来保罗就讲这个了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不知道谁是预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尽量的传，反正有人得救了，他就是神所预定的啊。感谢主啊！他说，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哇，保罗和巴拿巴顺着圣灵的带领往外去做工，我们看见这个影响力就开始出去了。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谁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一种的影响啊！所以这不是凭着他们的才干知识和能力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的，所以犹太人就挑唆什么近前尊贵的妇女，哎呀，这些贵族的夫人太太们呢，是很容易被挑动的。犹太人就专门先找他们啊，然后呢，也找到城内中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就逼迫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那么他们就因此受逼迫啊。那么两个人呢，对着众人就跺下脚上的尘土，这个是啊，从前主耶稣也讲过，哪个城不接受你的话，哪个家不接受你，走的时候把跺跺脚，把灰尘也不要给他带走啊。那么所以他们两个还是这样做法啊。那么他们就往以哥念去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一段的行程，从安提阿他们来到吕高尼的以哥念，这另外一个省份啊。到了另外一个省份，但是感谢主，这里说什么门徒满心欢喜，又被圣灵充满，所以这就说明什么？虽然保罗、巴拿巴离开他们了，但是神的灵还在那里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信心，相信一切工作都在主的手中，圣灵的工作比人的工作呢，那做得更广，照顾得更周到啊！带进来的是更丰富啊，他们满心欢喜，要神的灵要充满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我们能看见初期教会历史中间的神的整个带领，神的整个工作的这个计划啊。那么这里很重要的提醒，当圣灵在一个地方受到他们的阻隔，受到他们拒绝的时候，圣灵会转弯的啊，圣灵的工作就会转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从耶路撒冷转到安提亚，结果在安提亚得到一般非常好的圣徒，他们是那样的能够让圣灵得到自由，所以圣灵的工作就从安提亚开始转向整个的外邦。所以这里就记载了保罗和巴拿巴头一次他们出门做工的一段经历啊，当这个经历还没有结束，我们会继续的往下看。求主祝福这些话语，那么但愿今天主给我们里面有够多的光和感动，把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会呢，能够像安提亚的教会的光景一样，能叫主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晚间我们读你自己的话语，心中实在是得激励。主，你当日怎样在安提亚的教会中得到这样的一般的圣徒，他们能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的服事，能够让圣灵得到那样的自由，以至于你的工作能够往前。我们巴望在这末后的日子，主也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真的是以主的事为念。特别今天我们知道你的国度快降临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还有不多的机会，弟兄姊妹们真是以上面的事为念，我们在这里一同服侍你永远的旨意。主啊，带领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认识，好叫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也给圣灵带来更大做工的机会，能够因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同达到你至终的目的。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谢谢 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的聚会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啊。我们有点 简短的报告，明天呢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请弟兄姊妹们，东南区弟兄姊妹们能够好好参加啊。那么主日有波比，那么要来的主日呢是我传讲信息，那么 Ben 啊翻译，请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服事祷告。我们也求主在这段时间中啊，特别保守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祷告，仰望主的恩典。那么主使这个疫情在美国这样的开始扩张，我们相信有主的美意啊，有他自己的带领，但愿我们教会呢能够警醒啊，我们大家都起来好好的预备自己，好吧？那么等等结束之后还继续有分组的交通啊，请弟兄姊妹们尽量参加分组的交通，也特别在这个时候啊，再提一件事情，纪念我们中间的孩子们啊，他们特别需要主的恩典啊，所以求主祝福保守他羊圈中的这些小羊，好吧？好，那我们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晚安啊，再见。